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0月5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
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星期四10月5号喺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举行嘅峰会上强调，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嘅决心未有变化，佢哋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嘅支持。较早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担心美国国会共和党内讧可能会损害美国援助基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保持这种团结现在是主要的挑战。泽连斯基亦都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市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该峰会是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成立的论坛，旨在促进从挪威到阿尔巴尼亚的约50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泽连斯基在抵达时表示，主要挑战是拯救欧洲的团结，不单只是欧盟，而且是整个欧洲。他仲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攻击提出警告。泽连斯基指出，普京分裂西方的企图不会停止，他说俄罗斯将会通过信息、虚假信息、伪造等手段进行攻击。南韩传媒星期四10月5号引用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指出，北韩停止了他的主要核设施核反应器运行，可能是为了再处理使用过的燃料棒，提取用于核武的不通报。引述美国同南韓當局的情報說，寧邊核設施的五少雅核反應爐自9月底以來暫停運作。南韓傳媒東亞日報引述一名政府人士指出，南韓同美國都認為這個可能是為了提取武器級筆而正在進行處理工作的跡象。再處理工作是从核反应器中提取笔的步骤之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10月4号表示，他支持立法赋予商务部新的工具，应对关于外国对手拥有应用程序的资讯安全方面的关注。这个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案例是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5千万用户的抖音国际版 TikTok。 雷蒙多发表这番言论之际，正值各界对母公司为中国字节跳动的 TikTok 感到忧心，并筹备新的举措要增强处理这个问题，或可能禁止这款热门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今年3月分别提出封锁 TikTok 的法案，但这些法案在国会中陷入停滞。民主党籍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7月透露， TikTok 花费了1亿美元进行高强度的游说工作，导致立法进度非常缓慢。路透社报道，雷蒙多10月4号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TikTok 必然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但我们需要一个全面性计划。据报道，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它的太空站从3个太空舱扩展到6个太空舱，为其他国家的太空人提供一个近地轨道任务的选用平台。因为美国太空总署所领导的国际太空站已经接近退役的年限，中国主要航太承包商下属的中国太空技术研究院星期三10月4号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74届国际太空人大会上表示，中国太空站的运作寿命将会超过15年，超过之前宣布的10年。中国自行建造的太空站亦都称为天宫，自2022年底以来已经全面运作，它的轨道高度高达450公里，最多可以容纳3名太空人。天宫在扩展到6个太空舱之后将会达到180吨，不过仍然仅为国际太空站的四成。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来到攻击乌克兰，而家乌克兰军队将会使用从伊朗收缴的子弹来到对付俄罗斯军队。一艘美国海军舰只从一艘船上扣押了110万发子弹，这艘船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来武装他们在也门内战中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决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10月4号表示，这些 7.62 毫米弹药而家已经转让到去乌克兰。
意大利警方星期三逮捕33个人，对据称为光荣会、黑手党等毒品走私集团洗钱5000多万欧元的中国货币经纪人网络进行新的镇压。意大利财政卫队警察上校鲁伊对路透社说，这件案件一个特别之处在于， 光榮會和提供金融服務的中國人實體之間建立了聯繫。在羅馬領導這次最新調查的魯伊說，在金融活動中追蹤到的5000多萬歐元並不反映事件的真實規模。他說這個是我們從2020年到2022年追蹤到的，但調查沒辦法追蹤所有行動，就好像緊盯住一樣，你只會看到發生的兩成。意大利財政衛隊警方在聲明中說，他們在羅馬和意大利其他6個城鎮逮捕33個人，包括7名中國人，控罪是為毒品走私和洗錢的有組織犯罪陰謀。星期三10月4日，幾百名記者聚集在印度首都抗議 NewsClick 的記者因為受到中國資助而被突襲和逮捕。警方逮捕普拉比爾、普卡阿斯塔和對新聞門戶網站的突襲是對新聞自由的攻擊。記者馬蘭庫爾馬說，這位抗議的記者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捕者。聚集在新德里的新聞俱樂部的幾百名記者高舉住橫額和海報譴責鎮壓，並要求保證印度的新聞自由。抗議者舉住寫有我們不會彎腰亦都不會爬行，釋放普拉比爾、普卡阿斯塔和停止攻擊新聞自由的橫額，對警方的行動表示抗議的。印度新聞俱樂部主席高塔姆拉希里在向抗議者發表講話時表示，我們得到印度各地不同傳媒組織和新聞俱樂部的大力支持，他發誓要繼續抗議。星期二接受警方盤問的記者分享了他對警方盤問和行為的經歷。德里特別小組的全體工作人員問我一系列的問題，不過他們的行為非常得體，他們請我喝茶，還為我點了午餐。由於普爾卡阿斯塔和查克拉亞蒂兩個人被捕，我覺得警察對待他們的方式亦都是得體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人权活动人士在日内瓦批评中国人权的真实现况。我们会报道欧盟评估四项关键技术去风险方案有待制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人权律师卢思伟已经被遣返中国，他的太太感到痛苦悲愤，并且委托律师处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在老挝被拘留，他的太太确认卢思伟已经被遣返中国，对此表示痛苦和悲愤。有消息人士说，家属已经委托律师处理，会在近期内尝试和卢思伟见面。也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的妻子张春晓确认，丈夫已经从老挝被送回中国，被关押在四川成都市新都看守所。他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平台 X 说，那间看守所在10月1号通知卢思伟的家人，叫他们送衫、药和钱去那间看守所，但是没有告知卢思伟是什么时候被送回中国。卢思伟在中国多次代理政治意见人士案件，他的律师资格被撤销，其后更被禁制出境。他原本计划经老挝到泰国 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但在7月28号被老挝政府拘留。张春晓说，这个是苦等65日的结果，痛苦悲愤。他又说，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老挝政府的态度，即使代表卢思伟的老挝律师在9月11号已经得知他被送回中国，老挝外交部对联合国和多国外交官仍然坚称他身在老挝。张春晓说，直到前两日，美国和联合国的官员在同老挝政府交涉的时候，要求提供卢思伟身在老挝的证明或者正式遣返的文件，老挝政府依然一再拖延，冇告知事实。他说，在整件事的过程入面，老挝只有一次向设于英国支援中国人权律师的非牟利组织29原则作简短的邮件回复，但是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官方回应。他说，老挝实在太坚不可摧，他气定神闲地帮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玩笑，一个小小的卢思伟值得老挝杀这个弥天大荒吗？这个重重迷雾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张春晓对美国之音说，已经委托律师处理，但是因为中国国内仍然是放紧假，律师会在10月7号开始工作。他又说，卢思伟有银屑病，他关注丈夫的病情。他说，他的病情具体我不确定，只是知道他已经接近两个月没药了。他的银屑病是需要每日用药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病情是很严重的，非常担心。在上个月，有一份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信件在网上流传，内容说四川警方在9月3号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名批准刑事拘留卢思伟。信件又说，中国公安部要求将卢思伟移交中方，并请老挝方面就移交时间、方式通报中方。卢思伟曾经为709案被捕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在2021年1月，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在同年5月，他尝试到美国担任访问学者，但是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拒出境。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说，对卢思伟被遣返感到痛心和愤怒，因为他们一直要求老挝政府给出更多信息，但是万象方面就没有这样做。
在老挝任何的刑事程序其实是不公开的，而当我们去查询有关的刑事程序以及一些调查的时候，我们有指出卢思伟律师是人权律师，他是没有任何的刑事记录在中国，所以其实他是不应该被遣返去中国，因为任何的遣返是需要有强大的一些犯案的背景，又或者是一些证据才是能够做遣返这个动作。
叶七伦又说，老挝是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有责任保护卢思伟不受人权侵犯。
他是有责任去确保卢思伟律师不应该去遣返到一个地方有可能是面对酷刑甚至是长期羁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对这个的遣返的动作，我们表示非常之气愤，而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
今年8月，5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去信老挝政府，希望得知卢思伟的情况，但是老挝一直未有回复。这一班专家说，对情况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卢思伟被引渡到中国之后，将面临遭受不可挽回的风险，包括酷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对待或者处罚，以及任意拘留或者强制失踪等等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他们说，将卢思伟遣返会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不拘回原则。 卢思慧被带回中国的事件并不是一件个别事件。发起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网名为乔欣欣的中国自由记者杨泽伟今年五月底在老挝失踪。美国之音曾经在六月报道，引述杨泽伟的一名邻居说，他在5月31号下午见到两名老挝警察和六名来自中国的公安一起将杨泽伟带走。其后杨泽伟的家人证实他被关押在湖南衡阳市看守所。在过往几年疫情期间，老挝曾经多次指一些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并将他们遣返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我们会报道人权活动人士日内瓦批评中国女权的真实现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欧盟评估四项关键技术去风险方案有待制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盟刚刚公布了关键技术清单，以防范关键技术落入竞争对手国家，威胁欧盟安全和利益，或者用于侵害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四项关键技术包含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是生物技术。欧盟委员会10月3号在史特拉斯堡召开记者会公布了这份的清单。欧盟成员国预计在年底之前针对相关的产业完成风险评估，进一步去风险化措施有待制定。虽然欧盟未有点名去风险化措施针对哪一个国家，但是从目前国际局势来看，普遍认为欧盟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意图防范中国以及俄罗斯。欧盟委员会认为四项技术可能会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所利用，并且有武器化的风险。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些敏感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的特征。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即是半导体及微电子、量子资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与美国列出的清单相比较，欧盟清单增加了生物技术一项。美国公布投资限制规定之后，布鲁塞尔方面亦都密切关注局势的动向，并且同白宫保持联系，有意是跟进制定措施。欧盟今年年中公布的经济安全战略旨在是去风险，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过度依赖，防止敏感技术外流用于军事领域。此外还提出了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除了上述四项的关键技术之外，欧盟委员会还列举出六项关键技术有待进一步与欧盟成员国携商系合确认。这六项的技术分别是先进的连结导航以及数位技术、先进敏感的测试技术、太空以及推进技术、能源技术、机器人以及自主系统、先进材料和制造以及回收技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分析师托比亚斯格尔克对美国之音表示， 呢份嘅清单唔会自动导向限制措施，譬如是出口管制或者是对外投资限制。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将会开始评估程序，评估这些技术相应的风险，最终我们能够看到政策提议或者是建议将会包含对外投资审查，但是这个不是自动的，极少国家支持对外投资审查，而且在美国反对采取措施的声音亦都在度增强。下个月将会看到这些风险是否和有关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需要新的措施或者现有的工具，比如是出口管制，能够解决这些风险。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似乎这个时候欧盟委员会想要展示他们的方向，在2024年欧盟选举的背景之下，如果人选重新任命可能无法完成。他注意到欧盟的清单和美国非常之一致，其中三项的关键技术和美国一样，除了生物技术。艾西亚表示，根据我们对于入境投资筛选的经验，他是认为最多考虑到协调出口管制，但是欧盟层面上出口管制措施的决定仍然是有很多个漏洞。欧盟委员会负责价值与透明度的副主席乔洛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看到过度依赖的风险，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或者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期间，欧洲人已经付出了代价。欧盟下一步将会针对关键技术的清单进行风险评估，并且以此为基础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技术泄漏的风险。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介绍，这些措施将会在明年的春季公布，但目前尚未明确的将会采取何种措施。为了使到这些措施推进，欧盟将会协助各成员国和伙伴国家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欧盟委员会负责产业事务的专员布雷顿在记者会上面说，这些措施不意味着保护主义。他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和英国亦都有类似的技术清单用来评估安全风险。他将这十种的技术称之为是关系到欧盟战略自主与安全的战略技术。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德马雷斯对欧洲媒体的表示，透过公布的清单可以提出，欧盟正在打造自己的去风险化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跟随美国。同时他亦都认为，由于欧盟成员国受到中国的影响程度不同，去风险造成的欧盟成员国的不和，如果不能够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去风险将是艰巨的任务。格尔克认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是德国的汽车，亦是化学巨头。欧洲在经济利益的经济安全之间达成一致，将会是一大挑战。他说，这个本来就是政治的讨论，但是亦都是法律的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严格将安全与经济目标分开，欧盟不愿意削弱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希望确保不输掉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和工业战。关键技术清单以及成员国联合风险评估是打造共同战略前景的开端，对话将会朝向去风险化措施，这个亦都可能达成。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主要针对美国私募股权以及是创投基金等对中国的敏感技术领域投资。根据该国的规定，美国政府可以甄别个别公司对中国的具体交易。美国方面认为新规定的目标范围很窄，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将会扩大。美国推出的新规已经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已经宣布对镓、锗这两种的稀土金属的出口管制，并且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进口镁光晶片用于通讯基础设施。美国近几个月以来在准备制定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限制的实施细则，和美国相比，欧洲拥有较少的风险投资。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分析认为，欧洲未来制定的规定将会和美国是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常会在日内瓦举行。在这次常会上，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常会举行期间，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受威胁者协会仲联合举办了一场场外会议，邀请了四位中国妇女权利受影响社区的代表，公开对国际社会发言，展示中国女权的真实现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在赫尔辛基报道。
四位代表分别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祖母雷泰阿尔金、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执行主席佩马多玛、香港关注女性暴力协会执委黄瑞红律师、中国人权捍卫组织的陈飞。会议主持人为国际人权服务社代表普贾帕特尔。今年五月，聯合國婦女權利委員會主持了第九次對中國執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國際公約情況的審查，因此中國女權成為今年聯合國人權常會的關注熱點之一。5月30日，聯合國婦女委員會公布了對中國這一次審查的結論報告，結論是對中國女權情況依然感到關注，例如在中國大陸，女性僅佔全國人大代表的 26.54%，最高行政級別中沒有女性。香港存在於同樣問題，在於非政府組織的註冊受到過度限制。另外，女性人權維護者被恐嚇和騷擾事件頻傳，施暴者包括了警察和官員。這次關注中國女權長邊會議的主持人普賈帕特爾說，在第九次審查的過程中，參與的中國民間社團很多人承擔著巨大風險，或為了確保安全而採取特定的措施。他批評說，參加這次審查的55個團體中，25個為中國政府組織的 NGO， 亦即所謂的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政府的非政府組織在這次審查以及其他聯合國人權領域的增加令人擔憂的，這個不單只是會影響到委員會提供的資訊的公正性，而且增加獨立民間社會成員和女性人權捍衛者遭受報復的風險。普賈還提到了中國 MeToo 運動主要倡導者之一黃雪琴，說他因為公開反對性騷擾而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這個就是成本來了。世維會代表祖母雷泰阿爾金開場就說，我想指出的就是我在參與今年5月公約審查進程中面臨報復，維吾爾婦女被剝奪了正常生活並被和自己的細路仔分離，細路仔被送往政府開設的寄宿學校，同伴被送往拘留所，那裡的婦女都被限制了他們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生活，否則將會受到不可預測的懲罰。委員會報告指出，幾百名維吾爾婦女被送往職業培訓中心接受再教育，即所謂的再教育營，他們被關押是隨意的，未經審判程序的。祖母雷泰說，祖母雷泰批評中國政府的特別措施導致兩個最大的維吾爾地區喀什和和田維吾爾人出生率在幾年內暴跌，他認為維吾爾人口被人為導致下降，中國當局在維吾爾地區推行種族滅絕，大幅推廣子宮內絕育器具。據我們的了解，中國的法院會經常性的忽略家庭暴力的個案。一份關於中國的學術調查研究，從2009年到2016年的15萬宗離婚案例，有82%的案件中法官完全忽略了原告家庭暴力訴求。陳飛介紹說，在一宗案例中，一位甘肅的婦女因為丈夫用刀斬傷了她的膊頭而提出離婚訴訟，法官認為這個不構成家庭暴力，因為她只有證明她經常性地、長期地被毆打才能夠構成暴力行為。陳飛亦都提到了黃雪琴的案件，她和朋友在黃建兵的住宅裡面聚集並談論社會話題，這個竟然成為了當局起訴她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理由。現在超過100万的藏人的細路仔，年齡介乎於4歲到18歲，被強制住在官辦寄宿學校而同家人分離，其中包括10到15万4歲到5歲的藏人細路仔，他們被強迫學習漢語，不准信奉自己的宗教，他們被迫接受高度政治化的課程，這些強制灌輸給他們的課程純粹是為了確保將來他們畢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非藏人。佩馬對與會者說， 佩馬並指出，西藏寄宿學校的問題已經是一個全球包括聯合國專家嚴重關注的問題。目前特別程序有25項訪問中國的請求尚未落實，而這些請求已經懸而未決長達15年。15年前我是一個小學生，現在我作為一名婦女在這裡在聯合國跟大家講嘢，而中國仍然還未有許可任何聯合國專家訪問西藏地區。佩馬激情地問道。黄瑞雄律师认为，香港在妇女保护方面比很多国家落后十年。一方面，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在制定特定法律消除对妇女歧视、保护妇女方面存在立法的不作为。他举例说，香港有一个关于防范对女性性侵的法律改革委员会，但他们花了几乎15年的时间去研究文书，而迟迟都不提出法案。黄律师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香港日渐萎缩的公民社会。委員會在今年的公約審查結論報告裏面敦促香港政府在考慮限制公民民主表達時，避免過度優先考慮公共秩序和安全問題。過去幾十年舉辦的勞動節和女權及性別平等的遊行被強行取消，從來都是和平的國際婦女節遊行，但現在現行的國安法之下都不能夠舉辦了。香港政府連這樣的和平年度遊行都不能夠政府去容忍和允許。中國駐聯合國一位女性代表在場外會議即將結束之前要求發言，她列舉了一些中國官方的數字，試圖駁斥參與與會代表的謊言。謊言重複再幾多遍都是謊言。她說，美國之音就維吾爾女權議題採訪了世界維吾爾大會執委會副主席伊利夏提，她說共產黨一直高喊著婦女是半邊天，但現實中卻將婦女當作花瓶。在維吾爾地區，中共每次就選一兩名對他們忠誠的女士為他們的政權做點綴，女權簡直是天方夜譚。有一個例子，七五事件之後，一位婦女的仔從國外回來，啱啱到屋企就被帶走了，從此長期失蹤。這位婦女找過婦聯，找過政府領導，沒人能夠幫到她。這位母親的要求就是，如果個仔仍然生存住，你告訴我她在哪一度，如果死了，你將屍體還給我，讓我親手埋葬，但沒人理會她，無論維吾爾人的婦聯還是官員。伊利夏提說，伊利夏提先生告訴記者，海外維吾爾人當中女權的平等是走在前列的，世維會主席團裏面多個重要位置都是維吾爾女士，在多個西方國家，維吾爾女性走在運動的前列，引領男士。維吾爾人有自己的獨特文化，在我們的文化中，婦女一直都是平等。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去比較，海外維吾爾人社區裏面的女士所起到的領導作用已經證明，女權在維吾爾人當中是一種被接受、被認可，已經成為常識的一個概念。來自英國的中國人權活動人士黃劍雄對美國之音記者說，我所關注的良心犯群體亦都包括女權活動人士，例如廣州記者黃雪琴、北京郭毅，他們被打壓的原因不單是因為女權，亦都是因為爭取更加廣泛的自由權利。但女權人士近年來遭到更嚴重打壓，活動空間減少，當局對女權都不能夠容忍，一概視為對她的政權穩定造成威脅的異議聲音。他說，近年來在政治高壓下湧現的勇敢的女性抗爭者，還有張展、李劉楚、何芳美、譚秋燕、劉艷麗、耿蕭南、周恨同等，還有很多政治犯家屬，好像是709律師家屬黃超嶺、李文竹、許燕等，他們的勇敢發聲是刺破了黑暗專制鐵幕的亮光。黃劍雄也對記者說，廣東順德的土地維權女士李碧雲長期受到地方政府野蠻毆打，反覆羈押判刑，她出獄之後身體殘疾，生活無法自理，卻仍然被長期非法剝奪人身自由權和醫療權。另外，疫苗寶寶之家發起人何芳美被關押看守所之後，兩個幼女，一個七歲，一個兩歲，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我特別希望何芳美的小孩和李碧雲能夠得到國際社會女權團體的關注。黃劍雄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北平發自赫爾辛基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的部分共和黨參議員最近聯名致函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麥約爾卡斯， 針對今年以來超過18000多名中國國民從南部邊境非法越境進入美國表達他們的擔憂。同2022年的超過2000人同2021年的450人比較，今年的數字有了顯著的增加。他們說這個數字持續增加，而且絕大多數的非法入境的中國人都是單身青年，這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在洛杉磯的報導。
在這封信上簽名的共和黨參議員包括來自堪薩斯州的馬歇爾、印第安納州的布盧恩、內布拉斯加州的李克茨、佛羅里達州的魯比奧，以及北卡羅來納州的蒂利斯。他們都表示這些人當中可能包括可能從事間諜活動，或者是對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政府機構或者私營部門實施網絡攻擊的個人。他們說有大量的記錄顯示，在中共指導之下，中國國民從事間諜活動、竊取軍事以及經濟機密。他們還強調中國在向墨西哥毒品卡特爾提供前體物質方面的角色，這些前體物質被用於製造芬太尼，然而就是走私到美國。曾經在2001年出版《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家張家敦表示，現時美國本土正在受到中國入侵的威脅，參議員馬歇爾等人有權發出警告。他說大批中國移民正在通過美國南部邊境徒步進入美國，幾乎所有人都對是中國絕望，他們迫切地尋求更好的生活，為了自己的子女。不過有些人幾乎可以確定是來犯下破壞行為的，他們似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員。美國邊境巡邏隊是知道在南部邊境的一些中國移民當中，有少數人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有明確的聯繫。他還表示這些正值入伍年齡的中國男性是以5至15人為一組，在沒有家人陪同的情況之下成群結隊地行動，假裝不識英語，他們看上來就好像是中國突擊隊員。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在亞洲爆發戰爭的第一日，他們可能會摧毀美國的電網，向水庫下毒，暗殺官員，引發森林大火，傳播病原體，並且通過爆炸購物中心以及超市製造恐怖。因此亞洲的下一個戰場可能會蔓延到美國本土，甚至可能在第一日就開始，美國人被迫捲入戰鬥之中。張家敦強調，移民使到國家強大，幾乎所有通過南部邊境的中國移民都將會為美國社會作出貢獻。不過其中有些人卻是可能是來對美國發動戰爭，我們不能夠再容忍破壞者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羅蘭江聯合學區的教委陳正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美國的國家邊境形同虛設，的確是離譜的現象，這個是聯邦政府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失責，以及是嚴重漏洞。他提醒大家要記住911恐怖襲擊的教訓，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移民信息的錯誤。陳正志表示，這個問題不單只涉及到中國政府，任何有意滲透破壞美國或者是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外國政府或者是恐怖組織都會乘虛而入。這個就是為何馬歇爾等參議員對政府的警告不容忽視，邊境失控不單只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同時亦都會讓犯罪分子進來破壞社會秩序，走私團伙，破壞經濟穩定，甚至可能引入病毒，威脅美國人民的健康。政府現時不行動，後果將會是致命。來自中國湖北武漢的偷渡客鐘磊表示，馬歇爾參議員對政府警告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共產黨的慣例，他們100%是會收買先人，走線的微信群眾中經常會混入一些人，他們自稱是在洛杉磯的留學生，如果你批評共產黨，他們就會加你。鐘磊說他回憶過，這些人經常會用美女的頭像偽裝身份，在一次的聊天當中，他提到了關於共產黨的負面言論，引發了對方的極度憤怒，對方聲稱自己是在洛杉磯，並且試圖對共產黨有正確的認識。他還說共產黨就是依靠這種手段起家。2023年2月他在湖北武漢因為醫療保險的問題，他走上街頭遊行，隊伍當中就有共產黨的卧底，他們了解參加遊行的人員的名單、下車的地點等等，說明他們內部有人好像我們這些真正偷渡來的人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甚至連簽證都拿不到，大多數都非常珍惜來到美國的機會，平時都是在辛苦打工， 边有时间整日系守喺微信群里边闲聊，监控别人嘅言论。嚟自中国苏州嘅偷渡客张晓波就透露，喺走线嘅途中，佢结识咗一个嚟自中国江西嘅队友，系一位30多岁嘅前武警部队嘅人士，曾经喺武警部队服役8年。呢位队友向佢展示咗银行卡上边2000多万人民币嘅余额，但系因为某啲嘅原因，呢笔款项被银行冻结。而除此之外，佢仲话俾张晓波知，佢嘅几套房产以及系一辆嘅宾利车，亦都被中国共产党冻结咗。张晓波话：，对于嗰啲有军龄嘅人嚟讲，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美国签证非常困难，几乎系唔可能嘅事情。因此，佢认识嘅两位曾经当过兵嘅朋友，都系通过偷渡呢种方式嚟到美国。现时中美关系紧张，所以今年有好多人选择走线过嚟。呢啲意嘅人各种各样，有啲系曾经为中国效力，有啲可能依然同中共有牵连。但是哪一个都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有一些人在为中共服务之后，通过这两年的经历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因此决定逃离了那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他认识的两位士兵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岳志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同马歇尔等议员的观点，除非他们拿出证据。岳志超表示，政府人员要为自己讲的说话负责任，如果拿不出证据就是造谣，如果政府领导乱讲说话就不应该是当领导，因为你是领导讲的说话应该有信用，大家会相信。马歇尔参议员可能觉得自己写信是孤军奋战，所以多找一些人站台。在谈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的时候，岳志超认为应该是矫正他们的做法，想移民应该是按照正当的途径办理移民手续，非法入境会给予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岳志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相信苦衷每个人都有，每一个家庭都有，不理你是有几苦，亦都不能够做犯法的事情，想要移民用正当的方法走歪路，会给予以后的生活带来烦恼，你偷渡入来之后匿匿藏藏的，又害怕是被捉，觉得是不舒服，你如果真是没有途径就留在老家不要动，所有偷渡的理由都不是理由。针对已经非法入境的人群，岳志超建议他们尽快合法化身份，这样才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强调个人的奋斗以及进取心是非常之重要，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但是你亦都需要有主动去争取，多结交一些真心帮助你的朋友，远离那些呃你的占你便宜的人。我们经常是讲在家靠家人，外面靠朋友。洛杉矶中华会馆副主席周石轩对于马歇尔参议员等人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追求自由民主及美好生活是大家的常态，早期移民的目的和现代偷渡者并无异致。周石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不能够100%保证偷渡者跟政权是没有勾结，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穿插一些人员进行情报收集，要是分化任务，但是绝大部分人背井离乡，目的都是想追求自由民主，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是美国所提倡的，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偷渡者千辛万苦嚟，我哋唔需要做到好绝情，咁样会失去我哋奉行嘅人道主义嘅宗旨。周石轩指出，呢啲人通过非法途径从世界各地嚟到美国，有啲响蛇头嘅引导之下，冒住生命危险，佢哋响美国成为咗中下层嘅劳动工作者，对美国本土嘅影响并不大，甚至系一种变相嘅帮助。以加州为例，好多嘅墨西哥同胞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从事住低层美国本土人以及是华裔都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低层的劳工是缺失的一种补充。加州阿卡迪市华裔市议员戴守珍就表示，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非法移民是否跟中共有关，但是进入美国之后，一些非法移民滥用福利，城市游民人多，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局面，同早期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的人相比，这些人的背景差异很大。戴守珍指出，他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认为现今来到美国的人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人似乎可以直接偷渡，不需要合法身份。在他看来，美国的移民系统似乎鼓励这些行为，类似于政府修改了关于偷窃行为的惩罚措施， 将950元以下的盗窃定为是轻罪，这个使到罪犯认为偷窃少量财物是可以的。大守镇表示，马歇尔参议员应该提供证据支持他的观点，如果是中国军方来的坐飞机直接来进入就是更加好，为什么要从墨西哥走必路来呢？很奇怪，他是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国内问题，将资金用于帮助美国本土的人民，而不是资助非法移民，这样做是不公平，因为刚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通常属于低收入群体，政府是需要提供帮助，但是这些人往往比美国本土居民获得更多的福利。我们经常讲齐家治国，但是如果自家问题都无法解决却要养活其他的人，这个是不合理。大守镇认为华裔社区必须要站出来，就好像以前加州治安状况不理想，大家联名投票罢免州长一样。他是呼吁2024年的大选当中，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的参与投票，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家，无论政党的背景如何，大家都应该是选择合适的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国家。他曾经见过很多华人不愿意投票的情况，同时亦都看到有些台湾人乘坐飞机返回台湾投票，他是不愿意开汽车在美国投票，人在美国心在台湾。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是不少中国偷渡者的落脚点。当美国之音记者向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姚影凡提出询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还未有证实的资料，不方便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洛杉矶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争端的消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责印度政府卷入刺杀加拿大直锡克教领袖尼贾尔的事件，导致加拿大和印度陷入了一场持续了超过一个礼拜的争端。观察家说，这场争端虽然和中国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就乐此不疲地大肆渲染，极尽幸灾乐祸之能事，尤其是北京的环球网从9月18号开始就报道跟进这件事，最新的报道出现在9月28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源在多伦多的报道。
环球网最早的报道始于9月18号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宣布驱逐一名印度重要外交官，以及印度否认与加拿大境内的暴力事件有关。隔日该网站相关通报明显增多。20号，环球网对于印加外交纠纷的报道仍然保持热度，包括有印媒印加关系紧张之际，莫迪与印外长会面，后面向他通报相关的情况，以及是有关加印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呼吁印度在相关调查上与加拿大合作。这些的报道是相继出现在该网站上。21号，该网站登载的相关新闻是包括印度指控加拿大窝藏恐怖分子，提醒在家公民保持警惕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日环球网亦都刊登了答读者问，环球时报答读者问石克教的规模与信仰。22号，环球网登载的相关新闻报道包括承认了加拿大监视驻加印度外交官。另外，该网站仲刊登了彭博社将加印争端是讲成为中印争执，网友是说总有办法指责中国。24号的四条相关新闻是加拿大指控印度特工在加拿大刺杀锡克教领袖，美国媒体说情报是美国给的。另外一篇是美驻加大使说五眼联盟情报显示印度特工或涉暗杀锡克教领袖。一篇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说加拿大对印度指控是基于五眼联盟情报。另外一篇是加拿大获得的印度特工情报是否美国提供呢？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在美锡克教徒面临生命威胁。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指出，情报是非常隐密的，只有情报界内部的人知道是什么回事，在媒体上讲的可能是捕风捉影，但媒体一般是不报道。环球时报这样是样样报道，好像这样的一些小报一样能够吸引眼球，同时将这边是抹黑。隔日环球网关注了加印外交纠纷对民众的影响以及民众的反应，好像是锡克教争议让印加关系持续恶化，不安情绪在两国民众间蔓延。 另外一篇是外媒是说加拿大锡克教徒聚集印度领事馆外焚烧印国旗，踩踏莫迪的模型。该报道引用了路透社的消息。赖少刚博士说，这种事情在加拿大这种移民国家并不奇怪，更加何况印度裔在加拿大政坛影响非常之大。他都认为印度政府与锡克人关系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说话解释清楚，而环球时报更加不了解，但他想吸引人的眼球。在26号，环球网报道了印度外长在联合国的报道，刊发了锡克教领袖被暗杀引发印加外交争端，印外长在联大暗批加拿大的报道。27号，环球网两篇报道标题分别是印度外长愿意调查加拿大籍锡克教人士遇刺事件，另一篇是印度外长在纽约批加拿大存在很多有组织犯罪，攻击印度被纵容。28号，环球网上出现一篇相关的报道，就是布林肯见苏杰森，敦促印加两国就锡克教领袖被杀一事调查合作。另外，9月24号，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蓝建学与林铎的文章，从印加外交纠纷看美国对盟友伙伴的驾驭术，而该报中文版未见发表类似的评论。赖少刚博士指出，这篇文章从地缘政治上抨击美国，反映出北京对于四方安全对话的不安全感，一种担忧。作者对于现实政治有一种相当成熟的考虑，但现在外交国际关系不只是现实政治。沈大伟提出中国大陆的学者受制于是现实政治，没有从中间走出来，这一点在这篇的文章当中亦都反映出来。对于环球时报连篇感是报道加拿大印度外交纠纷，赖小刚博士说，中国大陆对加拿大的研究很差，他对加拿大不了解，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了解程度有几深亦都值得怀疑，而在这个时候对于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冲突更有兴趣，同样亦都是问题。中国教师梁小娟对美国之音说，环球时报作为中国的国际新闻的报刊，显示中国的立场，亦都透露出西方价值与亚太国家的冲突。他说印太阵营形成对中国地理位置上的包围圈，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中国不得不是关注西方动态和内部矛盾，以从中更好地找到突破点。他还说，中国在面对包围与经济压制还未作出实际反击的情况下，印太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就显露出来，这个是对他的成员国敲响警钟。赖小刚博士原来也是环球时报的读者，他认为该报作为人民日报的补充，为官方辩护的色彩越来越明显，后来出现好像是胡锡进这样的人，这种倾向是更加赤裸裸，而读者的水平不断提高，后来环球时报的名声也都越来越不好。他说这个同中国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华日报颇有类似之处。他说新华日报从很多意义上看来是办得相当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一个阵地，而环球时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影响力很大，有助于维持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存在。中共在维持自己在国内和海外的影响，或者在自己控制区和控制区以外的影响方面有丰富经验，这个可以追溯到新华日报。环球日报是当年新华日报的变种发展。上海浦东高校一位退休教师对记者说，环球时报与境外的媒体都是这样，有自己的倾向性。新西大学的一位教师谈到环球时报的时候说，他对他的看法就是四个字，无动于衷。记者又问他对环球时报关于加拿大印度外交纠纷报道的看法，他只是回答说，垃圾来的啫，不关注，无价值。对于环球时报，有中国网友就说，无论国内定是国际，环球时报的口碑是很差。有意思的是，环球激进的所谓的鹰派的形象和他的口号，既要努力开拓，又要非常稳健，形成鲜明对比。其他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对此事亦都多有通报，例如海外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新京报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源在多伦多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兼协调员詹姆斯·鲁宾在有关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寻求信息主导权的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警告说，每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行为体都在扭曲国际资讯环境，使到它对自己有利。我相信全球资讯空间的未来完好性本身面临着风险。鲁宾特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为此而投入数十亿美元，并且利用宣传、审查、监控以及外交压力以及其他的手段。报告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策略的五个关键要素，利用宣传和审查的杠杆力推广数位威权主义，对国际组织以及双边伙伴关系加以利用，将拉拢和压力相结合，并且对中文媒体实施控制。鲁宾表示，在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线上以及线下的恐吓手段压制异议，并且鼓励自我审查。
It's also taken measures against corporations that challenge its desired narratives on subjects like Xinjiang and Taiwan. As well, Chinese corporations have harvested data that has enabled Beijing to target specific individuals.
对嗰啲喺新疆及台湾等问题上面挑战佢嘅理想叙事嘅企业采取咗措施。此外，中国企业已经收集咗数据，使到北京能够针对特定嘅个人以及组织，佢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佢哋数位监控国家嘅多个方面，并且传播资讯控制策略，特别系针对发展中国家。鲁宾特使强调话，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一个国家的叙事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胁迫手段以及是越来越多的公然的方言来推进自己的叙事。
This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public narrative, but a national security subject. Our values and our interests are in jeopardy. Unchecked, the PRC's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coul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diminish freedom to express.
这个不单单是公共叙事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议题。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是利益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放任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讯操纵有可能在世界很多地方削弱表达批评北京的观点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做法是正结果，是转变全球信息格局，损坏美国以及盟友的伙伴的安全和稳定。鲁宾特使说，国际社会的认知是起点。他说，我们了解到的是全球化有黑暗的一面，如果我们不允许阻止这种资讯操纵，民主价值观以及安全的世界，或者美国以及世界多数地区所依赖的规则以及权利，将会受到缓慢而稳步的破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